小孙没回家，他去找文经理了。他上次受惊吓在家休息的时候，老子曾经到他家看望他。他知道这个年轻人一心想弄清真相，于是在路上小孙也给老子打了电话。三个人在文经理家附近的一个茶馆见面了。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，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个张大爷的身上。文经理说，他可能是进去找什么东西，你只是没看见他罢了。
不会，我喊他了，他为什么不答应啊？
他年龄大了，耳朵背，一定是没听见你喊他。
文经理还是不相信张大爷有什么问题。
那也应该看见我的手电筒的光啊。
老子一直在思索，这个张大爷是什么时候到剧院工作的？
老子终于问文经理了。文经理想了想，
哎呦，我还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这儿来工作的。哎呀，我来接管这个剧院的时候啊，他就是这儿的清洁工了。文经理是除了张大爷之外这个剧院最老的人了，他都不知道，
那别人就更不知道了。
老子又问，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
他呀，一个人生活。
一辈子没结婚？
听说他年轻的时候结过婚，天一早啊，那个女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跑了，再也没回来。之后啊，他就再也没找女人了。
老子打了个冷战，那个女人为什么跑呢？不可能是移情别恋，因为那需要时间，
也不可能是因为父母包办不情愿。如果是那样，他在结婚前为什么不跑呢？那个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那个女人看见了什么？
她住在哪儿啊？
老子继续问。
她，嗨，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，工资低，没房子，他就住在剧院的值班室里啊。
这个剧院就是他的家。
老子莫名其妙的猛然一惊，
平时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？
没有啊。
小孙插嘴说，
他呀好像有洁癖。
老子把头转向他，
怎么？为什么？
剧院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出入，他却把剧院打扫得一尘不染的。
文经理说，
哎，别乱讲啊，那是尽职尽责。
小孙继续说，
可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啊，我们看见他永远永远在洗衣服。哎，
老子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老头在阴影里搓衣，他的神态恶狠狠的，好像他这辈子跟衣服有什么仇恨一样。他的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几天以后，老子就听说小孙又出了问题，好像是得了疫病。老子和文经理立即到他家里去探视。小孙坐在床上，
披头散发，又哭又叫，歇斯底里。她丈夫抱着她，不停地安慰着她。她的丈夫面容愁苦，极其憔悴。文经理轻轻地问：“
小翠儿，小翠儿，你怎么了？
你管不着。”
小孙面露凶相，她丈夫抱歉地摇了摇头，示意他们坐下。老子问小孙的丈夫：“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”“
哎，
昨天他还好好的，昨天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，我也不知道那电话谁打来的。他跟那个人说了好半天，然后啊，他就跟我说，说他要出去一会儿，我也没问他去见谁，他就走了。大约两个小时，回来以后就变成这样了。
别说我，我不爱听。”
小孙凶悍的吼叫着。“那你带他去医院了吗？”文经理没理睬小孙的喊叫，继续问他的丈夫：“去了，医院给他打了点安定剂，好了点儿。那今天早上又犯病了，每次犯病啊，大约半个小时就好。问他刚才的情况，他一点都不知道。”“
你才不知道呢！”
小孙呲牙咧嘴的继续喊。文经理说：“哎，一定是上次受刺激留下的后遗症。”老子没说话，一直在听。他偶尔看了看小孙，发现小孙正盯着自己。他觉得小孙的眼睛后边还有一双眼睛，那双深藏的眼睛杀气腾腾。老子的心抖了一下。老子小时候经常听一些关于黄鼠狼的传说，那是他童年的噩梦之一。他的太爷是地主，他们兄弟八个，他太爷是老二。那一辈的弟兄都有几个老婆，各自都生下很多的孩子，每个孩子娶妻纳妾，又生下更多的孩子，就像土豆一样，大家都生活在一起，是个庞大的家族。二太爷当家，据他父亲讲，那时候他家有一个很大的院落，铜钉黑漆大门，门前立着两座狮子，横眉立目，极其威严。院落里有一大片房子，两边呢是马厩。当时啊，四太爷有一个女儿，生来蔫头大脑，不爱说话，似乎脑袋有点问题，因此他一直过了三十都没有嫁出去。这个女人一直生活在娘家。有一次，她突然好像被黄鼠狼附了身，眼睛瞪得跟核桃一边大，她又哭又闹，骂完这个骂那个，连皇帝老子都不例外。奇怪的是，她竟然把祖上几代的事情都说出来了，丝毫不差。更奇怪的是，他还能把这个家族只有当家的二太爷才知道的一些黑幕都抖了出来，骂的是唾沫飞溅，痛快淋漓，天花乱坠，宝雨缤纷。
他的二姐夫是个家长，平时他挺怕他的二姐夫的，于是有人把他二姐夫找来了。他二姐夫往他面前一站，威严的咳嗽了一声，他的气焰当时就收敛了好多，老老实实的看着他，变得跟小猫一样的乖。他的二姐夫有点得意，
你看看我是谁呀？
你是二姐夫啊？
他二姐夫捻了捻胡须，对他的态度有几分满意了。这个时候，只见这个女人说：“
二姐夫，我操你八辈祖宗！”
当时二太爷出去收租不在家，黄昏的时候大门吱呀一声，二太爷回来了，这个女人就能马上说：“
哟，二爷回来了，哎呦，他可厉害，那我得走了。”
说完猛地咳嗽一声，一下就恢复了常态，仍然是蔫头大脑，一言不发了。不久，不信邪的二太爷在马厩的草料槽子下发现了一个黄鼠狼的洞，他亲手打死了一只黄鼠狼，那家伙很老了，毛都发黑了。从那儿以后，那个嫁不出去的女人就再没有犯过病。老子长大以后一直在想，动物到底有没有思维呀？它会不会思考呢？某些动物是不是对人类的微笑和眼泪、手段和伎俩、恩爱和仇恨、举止和言谈，这一切一切的，他们都不言而喻，洞若观火呢？只是因为种类的不同，他们才无法心魔手追，如法炮制呢？比如说狗，外国一篇小说写到了一条狗，它从主人的身边走失，竟然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了它的主人三度春秋。它嗅过匆匆走过的无数人的脚，它历经磨难，受尽创伤，瘦骨铮铮，百折不挠，它终于找到了它的主人。老子家曾经养过一黑一白两条狗，一公一母。有一天，家里把那条黑狗卖给了狗肉馆。老子家离那家狗肉馆隔几条街，可是当那条黑狗被挂在树上要被活活的勒死的时候，那条白狗好像有感应，它猛地冲出了家门。他来到了杀狗的现场，他看见那条黑狗的爪子因为窒息在空中在无力地抓挠着，他远远地张望着，他不安地跑来跑去，他悲痛欲绝，他面临着同样被杀害的危险，但是他没有回避，他几乎把生死置之度外了，他眼里竟然流淌出清凉的泪水，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嚎，那哀嚎声比被人扼杀本身更凄惨，使人仿佛看见一颗心在滚烫的油锅里被煎熬着，这足以让
人类那掺杂着铜臭和势力气息的友谊和爱情，黯然失色，自叹不如了。前不久，他在《天福早报》上还看到这样一个新闻：天津永定新河大堤出现了一个怪异的场面，一只成年的黄鼠狼指导几十只幼崽儿跳跃防洪墙没有成功，又沮丧的结队回到了田间。据目击者介绍，一只大黄鼠狼走在前面，其后随行数十只一路纵队的小黄鼠狼，看样子他们刚刚出生不久。队伍来到约一米高的防洪墙下，大黄鼠狼一跳，跳上了墙顶，然后又跳下来，显然是给孩子们做示范动作。接着小家伙们一字排在墙下，都使劲的向墙上跳，但是他们像下饺子似的纷纷的掉下来，大约跳了五六分钟，竟没有一只能够跳上墙。狼跟人斗智，把草帽戴在头上装人，羚羊被猛兽穷追，到了山崖上，两个一组，一前一后跳过去，一个刚好踩在另一个的后背上，反弹起来，正好落在对面的山崖上，而另一个就现了身，掉进山谷。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，足以让人类对动物刮目相看了。不但如此，甚至某些动物还具有比人类更灵敏的感觉。大灾难降临之前，大批的老鼠疯狂逃窜，蚂蚁惶惶奔走，无数的鸟鸭狂躁的叫，而这时候的人类还蒙在鼓里吃喝玩乐呢。马厩下的那只黄鼠狼，它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那个地主家的大院里，它在黑夜里可以从门缝溜进任何一间卧室，它可以在有人密谈的时候躲在任何一个家具下。他是不是真的把整个的家族事情看得一清二楚，心知肚明呢？可是他怎么可能通过喷出的一种气体就让人接受他的意志的控制呢？让人胡言乱语呢？老子对这个传说又相信又怀疑，他非常的矛盾。使他怀疑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他没有亲眼所见。可是现在，他亲眼看见了。小孙突然嘻嘻的笑起来，他说话了。
我姓袁。
文经理和老子都愣愣的看着他。你叫袁什么？老子认真的问。小孙愣了一下，似乎答不上来，但是他马上说：
你们去看看1939年11月3日的沟镇民众报，那上面就有你们要找的谜底。
1939年11月3日，这莫名其妙的话让老子想起了24排4号下面的那行字，都是1939年，怎么这么巧？老子震惊了。 说完了这些话，小孙直挺挺地躺在了床上。她丈夫轻轻地叫了她一声：“孙俪。”小孙叫孙俪，她没有答应。小孙的丈夫凑近了她的脸，听了一阵儿，然后轻声地说：“睡了。”出了门，老子对文经理说：“我呀，去图书馆查一查。”“
好啊，好，
有什么情况啊？
立即给我打电话啊！”
老子直接来到了图书馆，他翻找了很久很久，终于把那张旧报纸找着了。1939年11月3日的《沟镇民众报》上有这样一则新闻：一个叫薛宝山的银行职员，他刚刚交了一个女友袁某。袁某是一家洋人诊所的护士，两个人很合得来。今年4月17号，薛宝山买了两张电影票，约袁某去看电影。到了开演时间，却来了一个急诊病人，因而袁某就没有去。那个男人怎么等都不见袁某来，很生气，临时找来了另一个女人跟他一起看电影了。这个女人是唱评剧的戏子，一直暗暗喜欢薛宝山，这一场电影成了他跟他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。薛宝山竟然干脆甩了袁某，跟这个戏子好上了。半年之后，他和戏子举行了婚礼。那个袁某又悔又气，在他们结婚的那一天，他跳河自杀了。有一天夜里，那个戏子突然惊醒，她惶惶不安地对丈夫说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那个袁某回来了，她七窍流血，追着他大叫：“你还我的票，你还我的票。”从此袁某就跟这个戏子形影不离了，日日夜夜在他的身后大叫：“还我的票。”戏子疯了，老子吓傻了。那上面有袁某的照片，印得很粗糙，老子竟然觉得他有点面熟，好像梦中坐在他身边看电影的女人。难道那个戏子坐的正巧就是24排4号这个位置？难道这一切都是那个袁某的阴魂在作怪？他仇恨所有坐在这个座位上的女人。老子感到这个事情真的很恐怖。